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神不是一天醒过来过时了啊，忘了我大概随便抓了这个希伯来文来用，不是啊，对神来没有惊奇，对神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主权，选择了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不单是神选择了用人类文字这么多种的这三种，而且当神用这个语言的时候，也留下了他的你说脚印也好，手印也好，口印也好啊 ，imprint 它的记号在那个语文里。举一两个例，比方说希伯来文，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耶和华，是不是？你知道耶和华这个字是什么？是哪里来的？是希伯来文来的还是什么字？希伯来文呢，写的时候这些都是 consonants 啊，这个呢是 y h w h。 那可是呢，以色列人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很难讲，很难解释，为什么找不到这个意思呢？因为圣经全本的旧约圣经都加上了点，就是说 vowels 啊， vowels 是母音，对吧？母音这样，啊， consonant 是子音这样。谢谢。那以色列人呢，把神的话记录下来之后呢，当他们抄写传给下代的时候呢，神的名太过圣洁了，他们呢就不念的。他一念到这个字的时候呢，他念的是 Adonai。另外一个字 Adonai 就是 Lord 的意思。那希伯来的圣经呢，因为犹太人呢，他都知道一个点怎么点上去，所以呢抄写的时候通常都 omit， 都不把这些的母音点上去。过了好几个世纪之后呢，犹太人因为从来不读这个字的，就忘掉这个字怎么发音了， OK，只知道这个字是 YHWH 或者是 VH， 忘掉了，因为从来不敢碰神的名，提都不提的。那后来呢，那怎么办呢？还怎么翻成英文呢？就把 Adonai 这个字的母音跟 YHWH 的子音拼在一起，混合在一起，就变成英文的 Jehovah， 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字是从 Yahweh， 大概是 Yahweh， 后来有人去猜大概是 Yahweh，加上 Adonai Lord 的字的那些 Jehovah。 那这个字呢，去查呢也查不到这个字什么意思，可是在神的自我介绍里面啊，他说我是自有拥有 I am that I am 啊，所以神在希伯来文 留下一个特别的字啊。那在历史上呢，刚刚好呢是以色列人忘掉怎么发音，这个是题外话啊。那这个字呢，就是一直神继续的在，继续的存在。I continue to exist. I am always, I always be. 我总是，我继续的是在，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是一个 imperfect tense 啊，一个神是说，你看我过去怎么信实，我继续的是信实的，是活的。是听我的子民的祷告的。所以神在希伯来文里面留在这个字啊， 特别告诉我们，他启示的时候用那个非常特别的字，他自己是他的名字本身就很特别。希腊文圣经里面那个爱那个字 agape， 什么字 agape， agape 这个字呢，跟希腊人用的对爱的这个字呢，是个新的一个字。因为希腊人呢，希腊文里面还有两个字是爱啊 ，eros， 那是情欲的爱，然后 philos， 这个是友谊或者是对家人的爱。那圣经用的是 agape， 所以这个也给我们看见，当神用一个语言，一个不完全的语言来启示的时候，他会在这个语言上留下他特别的印记啊，用这个新的一个字 agape， 至少是新的一个意义啊，在一般的希腊文不用的，来表明是啊，我们一般常常说是无条件的爱啊，当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不是无条件，他付了很大的代价啊，意思是 self-giving 啊，是牺牲的爱。所以神用语言来启示，不是他不晓得的。神不是不晓得语言字的意思可以随着字怎么用而改变的，神也用了这个字的意义可以改变这一个过程来启示一些很重要的字，包括他自己的名字，包括爱的意义。所以神是掌管着这三种的语言，神掌管整个启示的过程，留下来的约文 Covenant Document 是清楚的，是足够凡相信他的人知道得到智慧而得救的。 The sufficiency of scripture， 圣经是足够给我们智慧以致我们得救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前一堂我们提到没有念出来，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make you wise unto salvation 啊，这圣经能使你有智慧，这圣经能使你有得救的智慧， wise unto salvation saving wisdom，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信基督耶稣得到了得救的智慧。所以圣经是 clear enough， 是有足够的清楚啊，给我们知道得救的途径或者是得救的智慧。好，这有没有什么问题？永远之约是什么？要不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七节，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七节，第七节，上帝跟亚伯拉罕第三或者第四次再重申他的约的时候说，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圣经里从人堕落之后，神就给人得救，也就是救赎或者是恩典的约， Covenant of Grace。 那这个是一个约，在亚当时期神用皮做了裙子，表明了赎罪的必须。在挪亚的时候，神是重生了啊，重新的啊，立了那个创造之约，也就是说 Common Grace 啊，神不再用水灭全地。到了亚伯兰的时候，神说你要离开父家，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 到我所指示你去的地方，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祝福给你，你要成为大国，万国都因你得福。啊，这是神给亚伯拉罕，也是给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他的后裔，尤其是他属灵的后裔，也就是我们啊立的约。所以到了十五章，神要重申他的约 renew 啊，或者是 reaffirm 他的约。在十七章，神又再 reaffirm 重新的肯定他的约，说这个约是永远的约，是给你子子孙孙的。所以圣经里面的约是一个约，在不同时期神会重申或重新的啊肯定他的约。以撒神再一次给他的应许啊，所以以撒回应神的应许，就重新的再挖出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所挖的井。雅各神又给他显现，所以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到了摩西时期，神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到第六节说啊，全地都是我的， The earth is mine， 可是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特别属于我，是个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也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所引用的。好，那在出埃及记到生命记这一个时期，神就比较详细的用了盟主的约这个形式来向他的子民启示他的约。不过这个约也就是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你看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他说我要赐福给你，那在亚伯拉罕的有生之期之日，神就赐福了给他，你要成为大国对不起，要是我，你要去我所指示你去的地，这个地呢在摩西约书亚时期神给了应许之地，我要使你成为大国。到了大卫时期大卫跟所罗门，神说我要使你跟你后裔坐在这个王位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节，神跟大卫的应许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建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赐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神像挪亚、亚当、挪亚、摩西、约书亚，对不起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大卫、所罗门所立的约是同一个约。那到了以色列不顺服神违背他的诫命律法神放逐了他们，流亡了之后又回到犹大，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是再一次与神立约，再一次宣读神的话，神的律法，百姓就哭了。尼希米就说不要哭，这是大喜的日子， Rejoice, this is the day of the Lord 那他们就再一次在神面前立约，要做神的子民， to be God's people 遵行神的话那到了尼希米、以斯拉这个时期呢，以色列民当时他们已经亡了国又回来，那还有他们的同胞已经分散在地中海不同的地方那一个就是那个行师，以色列民的行师一直维持这个样子，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界上。那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呢尼希米记你读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使徒行传一起读。尼希米建造 神的子民 He built God's people 建立那个形式那个 form 是维持到弥赛亚的来临今天我们继承使徒时代的教会也是神子民的形式 The form of God's people 直到弥赛亚第二次再来所以这个圣经的历史是在尼希米结束的怎么结束的呢尼希米还是很忙的 His sleeves rolled up 还在做事情使徒行传最后也是新约历史的结束保罗还没有做完他的事情在罗马继续的传福音好那是一个约这个约的连续性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这个问题很好啊你没有想象这个答案有这么长哈。加拉太书第三章从第六节开始正如亚伯拉罕信神那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探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神 evangelized preached the gospel 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是一同得福的那整本的加拉太书告诉我们那些真正得救的人也就是神所拣选的人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是信主的人这些人呢、是神按照他的应许救赎的是不是应许很重要他说那400年之后所给的诫命并没有废除了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不起那句话就在哪里是在希伯来书谁记得那句话17节谢谢我是这样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之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服律法就不本服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谢谢所以神在摩西时期所赐下的约并没有违背了他430年之前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尤其是没有跟他的应许冲突。Walter Kaiser, K-A-I-S-E-R, 是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的院长是以前三一神学院旧约的教授。他整本的旧约神学的主题是什么 ?Promise, 他就是拿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神的应许神我是自有拥有的神所应许神所立下神所发的神所赐的誓约他的 vow 他必完成所以430年之后的律法并没有废掉以前的应许因此人在旧约里面得救人在旧约里面成为神的属民 God's own possession 是本乎他的恩典本乎耶稣在十字架上死跟复活的恩典借着信什么信神的应许那旧约的人并不知道耶稣的名更不知道他赎罪的方法就是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他们知道他们赎罪对不起他们是有罪他们需要神的恩典来赎罪罪得赦免所以他们是信神的应许得救的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约希伯来书耶稣基督是约的宗保那希伯来书有一节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约我们凭着信心凭着他的恩典借着信心 就成为神的子民。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约是永恒的约，从头到尾，从亚当犯罪之后，神所赐的应许都是恩典。恩典里有律法，是的，有诫命，那诫命是给受恩典的人守的。所以从来人就是本着神的恩典得救，借着信心 by grace through faith。 约翰福音十七章是吧，第二节啊，那个月，对不起，谢谢。是的，问题是在我们读经来解圣经好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节啊。好，我们来处理这个问题。约翰十七章第二节，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那个大祭司的祷告。约翰十七章二节，正如你，就是父神，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给他的人。耶稣将永生赐给父神，赐给耶稣的人，所以凡是神所拣选拯救的，是父神赐给耶稣基督的礼物。好，那是不是表示神在永恒里面有一个约？是的，在改革宗的神学里面，或者说在更正教啊 Protestant theology 里面呢，有这种的分别。永恒里三一神里面所立的约叫做 Covenant of Redemption， okay， 救赎之约，就是说圣子甘愿立约，道成又肉身来救赎神所拣选救赎的子民，那个叫做 Covenant of Redemption， 救赎之约，那个是神三位一体里面所立的约。父也应许赐给圣子凡是真正得救被拣选的人。那恩典之约 Covenant of Grace 呢，是神在时空里面启示的。神父神与谁立约呢？是与耶稣基督加上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你可以说恩典之约也是神在永恒里面预备的，或者是预定的。可是启示出来这个约是整本圣经，从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到启示录，那叫恩典之约。我们都知道这个恩典之约，能够跟这个恩典之约有份，是靠着神的特殊的启示。那这个恩典之约的施行的 administration， 是因为救赎之约神在永恒里面父子立约，圣子甘心的成为他的选民的救赎主。是的，系可以代表圣灵，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这里你可以说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个的象征，用诗的语言来描述三位一体都是创造主。我从来没有想过，没有很仔细想这个问题，不过谢谢你提醒我啊。换一下，透过他的气，他的口中的气，就是灵，还有耶稣基督，所以表示呢，三位一体之间呢是很密切的，神、化、气、父子灵。那我们人呢，不要把圣灵就想为就是气，就是 gas 啊，就是气体啊，不是，圣灵是个 person， 是个位格。不过呢，它的功能呢是赐生命者 life giver， 就像气，就像 breath， 就像风啊。虽然风这个字是跟灵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可是呢，圣灵并不是一阵风，它本身不是一阵风啊，它被形容为风。或者是气啊，对不起啊，这两个问题之前我记得一个事情，我再讲一讲啊。大家会唱一首诗歌，也是华人基督徒常常把这个音调唱错的，就是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an interest in the Savior's blood 啊，唱错的是噔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应该是哒哒哒哒哒哒，而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好，那这首歌题外话。英文是什么？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an interest in the Savior's blood? 怎能如此？我对耶稣基督发生兴趣吗？不是啊。那所以呢，有的时候诗歌呢是翻错的啊。这个 interest 这个字呢，是解股份的份的意思。我与耶稣基督有份，也就是在个恩典之约里面， 我能够 partake, 我分享分得到耶稣基督的学，因为他的学的功劳而成就的大功的好处， the benefits of the salvation accomplished through Jesus' blood, 这个 interest 是一个商业的用语， a commercial term,我有份的意思，父赐给子民，就是所有得救的人，是父甘心父乐意赐给子的，对，父子之间的约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 construction, 一个架构、okay? 那父在永恒里赐给子那些真正得救的人，那个是一个圣经里面有的，就是这些圣经里面有的，还有别的地方，我们是他的产业等等很多啊，我们是羔羊的心腹，都是父赐给子的啊。那至于这个是不是有一个仪式的月呢，那这个神学的推论，可是我们说父子之间有这个 agreement, 是说父赐给子乐意甘心在父的主权里给子这些真正得救的人呢，那个是一个圣经里面铭记的啊。OK, 耶稣来了之后信了就要信耶稣了，不是信旧约的应许了。因为问得好，在旧约里神给了应许，万国必因亚伯拉罕的子后裔得福。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这个 seed, 这个后裔是一个，不是众数，就是耶稣基督。因此耶稣来了，他就是真以色列，他就是成全了律法那个完全的以色列人，也是第二个亚当，也是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那个后裔，耶稣都成全了，耶稣成全了神给亚当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摩西律法里面的要求都成就了。因此从耶稣基督开始，人得救都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那耶稣之前也是，不过他们不清楚那个耶稣的名字，耶稣救赎的方法，所以信的是信耶稣基督，在新约时期，耶稣之前死掉的，他们信弥赛亚有一天要来，可是他们这个信是信弥赛亚是神的恩典所赐的救主，所以旧约里面蛮有恩典观，新约里面也蛮有律法观，所以他们是信神的 gracious promise, 恩典的应许。那多么清楚大概不太清楚，因为是单眼睛看的啊，只看到一个单顶 ,unilateral 的啊，单顶的。耶稣跟父神的约就不是单面的咯，就是三位一体啊，不过呢三位一体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可是在 economy, 在神的计划里只是采取了顺服的一个角色。问题是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 covenant, 一些约是不是永恒的呢？有的，婚姻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看马拉基书，神给人类的约啊，有没有不永恒的，就是救赎范围以外的。神给以色列人的约有一部分是旧约时期应用有效，新约时期废除的，就是那些献祭的仪式。Ceremonial law, 但是那个还是这个恩典之约里面的一部分。整本圣经讲的主题就是恩典之约。刚才既然提到这个就提一提了哈。马拉基书第二章第14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所以婚姻不是圣礼，不是 sacrament, 这个不是天主教的教导，是 covenant, 是神给人之间可以立的约，盟约啊。所以什么叫奸淫呢？不讲奸淫之前哈啊，两个人什么时候叫结了婚呢？是以立了盟约来算的，不是以肉体的关系有没有发生来算的。同样的，奸淫也不 technically 也不完全是以肉体犯罪来算的，奸淫就是被约，所以无论是结婚或者是奸淫，都是以有没有立约或者被约来算的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 立约是神 voluntarily 神甘愿的跟人立约，同样的人与人之间立约，婚姻的约也是人甘心进入到这个约的关系里面。在这个约里面包括很多的东西，包括肉体的关系，可是那个不是约的本身。同样的爱情的情也不是约的本身，甚至乎我们可以说爱情的情也不是爱的本身，是爱的一部分、okay? 爱跟约是同样的，是一个意志的行动，是一个 commitment 一个决定啊，一个 decision 是意志的行动，感情是应该带意志带着走的，跟着意志。假如恩典的约恩典不会停止的话，我们可不可能从恩典中堕落，或者是 fall 哈、啊，被遗弃呢？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